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聚会，读经诗篇第一篇，经文直译：不哉此人，那不行在恶人的计谋中，且不站在罪人的道路上，且不坐在嘲弄者的座位上，而为他的喜悦在亚威的律法中，且默想在他的律法中昼和夜，或日以继夜。而他要如被栽在溪水旁的树，他的果子按时供应，且他的叶子不枯干，而所有他行的亨通。恶人非此，而唯如同吹散他的糠。为此，恶人在审判中，并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不能立住，因为亚威知道义人的路，而恶人的路要灭亡。感谢神，今天跟大家来一同分享关于诗篇第一篇的内容。诗篇第一篇总共有六节，我们从结构上来可以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一到三节，第二大段是四到六节。那第一大段的结构基本上它的意思是义人以及他的福分，也就是能够得到生命。而四到六节第二段它是在谈到恶人以及他的祸患，也就是他会灭亡。那以下要针对这两大部分来与大家分享它当中的含义跟我个人的一个领受。我们先看一到三节，义人及其福分就是得到生命。我们看第一节谈到福哉此人。福哉这个字的意思呢，在和合本里头翻的是说变为有福，它是放到了第二节的末尾，但是在原文里面呢，它其实是放在开头。而这种方式就如同主耶稣他在新约的时候他也是如此说，关于那个天国的福分福灾啊，那个天国是他们的，贫穷的人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那个有福了本来也是放在前面的。那这个字的本来的字源的意思呢，它的根源的意思是正直的，井然有序的。根据TWOT 的这种意思来讲，它里头有行走的含义。那这个行走是正直的行走，用到这个字来讲，就可以去参考到箴言的九章六节那个地方，就是用到行走的部分。那关于这个字的原型，我刚刚讲的是它的字源啊，是跟正直跟行走有关，跟秩序井然有关。而这个字的原型它就是一种快乐，引申为就是一种福分，所以一般会翻译成乐哉或福哉。所以这个字它跟正直有秩序是有关系的。那结合起来看，就是神的这种乐，就是这种福，它是在于人能够行走在正直的有秩序的这种律法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律法就是神这种他在规定什么是正直的，什么是有秩序的，这诸多的规定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神的律法。关于这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到福哉此人之后，它总共有三个小句子。这三个小句事实上它是一种并行的一种诗体结构。从这三个句子它这种并行，我们另外又可以说它是一种同比。它的同比非常的规范，也就是它分别有三个动词，但这三个动词都是一种否定的，就是不行、不站、不坐。那后面接的又是三种对象，分别是恶人、罪人跟嘲弄者，以及有具体的一种名词，就是计谋、道路或者座位。 那这是一个非常规整的一种并行的同比句。这样的一种三重的同比，它有一种加强这种它的想、它的思想、它的说法的意思在里面。我们分别来看当中的含义。恶人的意思呢，它就是指不遵行神旨意的人，也就是违背神律法的人。那恶人的计谋，计谋这个内容是指到说，它的本意是一种建议、意见，或者是一种意图，也是一种想法或者一种计划，这种意思。所以这个计谋它比较是属于内在的心思想法，以及它会表明出来的一种说法，这是计谋的含义。那关于罪人，罪人事实上跟恶人是类似的，它就是指犯神律法的人。那罪人的道路，这个道路指的是一种行为，它具体要行的路，所以用道路来代表。所以罪人的道路，它是指到一种外显的一种行为。所以恶人计谋比较是属于内在的想法以及一种说法，但是罪人的道路，我认为它比较是属于一种有实际上的一种行为。接下来的嘲弄者，嘲弄者在和合本里头翻译的是亵慢人。亵慢人在其他经文也有出现。那我们先看它的字根的意思，就是叫做辱骂、讥笑或者轻视，就是它事实上是在一种言语上的这种辱骂、讥笑以及这种轻蔑。从七十四译本，也就是把希伯来从希伯来圣经翻成这个希腊文的这个七十四译本圣经，它用的词语、它的含义呢，这个字它有用到，它的含义是传染病的、破坏风俗的、讨厌的、瘟疫疾病的。那整合起来看呢，这种人他比较是属于那种在传异端、传那些错谬道理，或者在政治上呢就被认为是一种叛国贼。那叛国贼一般就会去鼓动、去鼓吹一些错误的想法，去反叛的想法。根据箴言的一章二十二节，箴言是传道，也会在接下来的时间会继续讲这个部分。他是谈到就是这种亵慢人啊，嘲弄者，他就是一种恨恶知识的人。那所谓的知识，我们结合起来看，他就是所谓在箴言当中谈到的这种真智慧、真理，其实也是相当于我们这边谈到的神的律法，这样的意思都是相通的。那解释完了这个亵慢人或者叫嘲弄者之后，我们再来看他的座位。这一点比较不好，我个人在研究的时候觉得这一点一开始我不是很能理解。但是我个人的想法是说，一般而言所谓的座位是代表一个人的身份地位，所以呢坐在某个座位上其实代表他是某一种人或某一类人。那另外一个部分呢，所谓的座位也会出现在一种会议场合，比如说聚集在一起开会，那就会有具体的座位，或者另外在所谓的宴席的会议上，那叫做席位。所以如果这三方面，一方面是他的身份，一方面是一种会议 的这种参与，另外一种是宴席的参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的人他是一种嘲弄、辱骂、讥笑的，也就是一种恨恶神的知识的人。那事实上他们是去传扬这种异端、错谬说法的这样的一种人的集合。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看，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意思是说，不要成为这种嘲弄者的这种身份，就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第二个意思就是不要跟他们一起坐在一起，一起坐席，不要与他们为伍，不要加入到他们的群体当中。比如说就是所谓的跟他们一起去商议，这个商议又跟前面的这种计谋有关，或者就是跟他们一起宴乐。 谈到了这个会议也好或宴乐也好，我们都可以了解到说，只有那种互相彼此称兄道弟，互相彼此接纳喜爱的人，才有可能一起来谋算商议，才有可能一起去吃喝宴乐，并且把这些聚集，这样的聚集坐在一起当做一件快乐的事情，或者就是喜悦于这种事情。我刚刚谈到了谋算跟商议，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内容，它可以结合到诗篇第二篇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这个下一次我们可以再讲。那事实上都是有关联的，在那边来讲就是他们同谋，他们商议要来反叛神还有他的受膏者。所以这个地方我特别要强调的是说，由于这种坐在一起吃喝，它就是会变，它基本的一个条件就在于他们是互相喜爱互相接纳，并且乐于去做这些事情。尤其谈到这个乐于去做这件事，事实上要去对应到这个第二节的这个内容，等一下会讲到啊。所以参考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七节这个地方，耶利米先知特别讲到说，我没有坐在宴乐人的会中，也没有欢乐，我因你的感动或者因你的手独自静坐，因你使我满心愤恨。有可以来，我觉得可以来对应这个地方的内容供大家参考。好，那关于这一节，我觉得它相当于是在表明一个明确的禁止命令，因为它都是用否定的，不可怎么样不可怎么样，所以意思就是要禁止人和那些不守神律法的罪恶的人，以及那些嘲弄神话语的亵慢人为伍，绝对不可以去喜爱这些人，也绝对不可以去乐于与他们坐席一同吃喝快乐。这样的内容它就呼应到第二节谈到的这个喜悦于亚威的律法上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节。第二节的开头两个字是而为，那而为，为是唯独的意思啊，中文是唯独，但这个它的意思是一种转接的一种语气词，它的含义基本上就是说，它这句话接下来这句话跟前面的意思是一个对立的，是一个反相反的，所以我们可以用但是这种一种反义的这种连接词来理解，意思就是一节二节它是一种对立句，它是一种反比的含义。接下来我们看他的喜悦在亚威的律法中，这个是直译，和本是把喜悦翻成动词啊，但是原文它是一个名词，所以他的喜悦，他特别谈到在亚威的律法中，他特别有一个在。这样一种在什么什么之中这种说法，在我们这个诗篇第一篇出现了非常多次，包含前面第一节就出现三次，就是不行在恶人的计谋中，我在翻译上已经排列出来了，大家可以参考。所以它有三个在什么什么之中，或在什么什么之内或之上，这个翻成之中之上，这个是按照中文的习惯来翻的，其实原文都是同样一个字啊，同样的意思。所以在第一节里头的这个三次的用法跟这边的用法是一样的，但是事实上注意到我刚刚讲的，它是一种反比，所以虽然用法相同，但是它的意思是对立的。我们结合起来看，就是说这个地方的他的喜悦的他，串联起来应该是回到第一节的开头，福哉此人的这个此人，好，所以是这个人的喜悦，好，他是在亚威的律法中。那律法，亚威的律法，律法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发音一般就叫做妥拉，妥拉，意思本意就是教导。 那在这边我们的理解可以是理解成神的一切旨意，或者神的一切教导话语，这就是律法的含义。我们如果将第一节跟第二节结合起来看，这个就是在教导我们说，人的喜悦不可以放在这种反律法的这种人和事情当中，而应该要放在亚威的律法之中，也就是我们要绝对的来赞同支持律法，也就是要绝对的来遵行律法，要乐于去遵行神的律法。义人的喜悦他是在于亚威的律法，但是呢，反面来讲，他就会去恨恶这个恶人的计谋，恨恶那一些罪人的道路，以及嘲弄者他们的那一种作为，包含他们的聚集跟焉乐。喜爱的含义，我们一般而言喜爱就是对某件事情你会朝思暮想，所以喜爱亚威律法的这样的人，他一定会对亚威的律法会朝思暮想，所以这个就是第二节的一个主要含义。那反之，他就会对于恶人的计谋言论感到深恶痛绝，这就好像喜爱某人，你就会喜欢听他的言语，你会希望去了解他的想法，这是这样的一种意思。所以真正喜爱亚威律法的人，一定会去想要深入的去明白亚威律法的真实含义是什么。那这个是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方法，还有要有具体的方式才能了解。从律法的角度来讲，罗马书的七章七节到十八节那边有详细在讲说，律法是圣洁的、属灵的，它能够叫人得到生命。那只不过那里特别讲说，人因为属肉体已经卖给罪，那这罪指的是撒旦魔鬼作为奴隶啊，那所以就是会变成是与神律法作为是一种对敌，所以人就没有办法不愿意去服从神的律法，也不能去服神的律法。有很多人因为不清楚对于神的律法的这个具体内容跟目的，尤其是现在有非常多人他把律法污蔑成可怕的洪水猛兽，或者把它理解成是叫人受刑罚死亡的这样的一种像瘟疫一样的这样的一种东西，那这样的一个做法是对，是绝对是撒旦非常高明的一种欺骗手段，很多人就因此中了这样的诡计，更甚至就是将从新约圣经当中去举出很多的证据，说已经在新约时代已经将所有律法都废掉了。但事实上我们了解，主耶稣来他是把魔鬼擒拿定罪于十字架上，败坏这掌死权的魔鬼。主耶稣来绝对不是要来废掉律法，反而他是要因信更加坚立律法，是因信去遵守神的律法。这个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八到二十节。既然主耶稣都这样子因信遵守律法，更何况我们这一些愿意要来跟从他的这些门徒呢？有人又说律法的总结是基督，但事实上这样一句话绝对不能说他律法是到主耶稣来之后就废止，这样是绝对是一种错误的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主耶稣来了，他因着信他遵行完成了神的律法的这样一种总体的要求，但是并不是表示说后来的人就不需要再去完成律法的要求。所以对于神的话的理解，对于主耶稣教导的理解，我们都需要去好好的仔细的去了解，去深入的去查考明白，绝对不可以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的第二小句，是默想这个字，这个词默想的本来意思它就是一种思想考虑或策划。从箴言的十五章二十八节这边有谈到说，义人的心他会去思量如何回答， 那恶人的口呢，他就会吐出恶言，所以这当中有个思量，就是这种默想。所以义人他的心就会不断的去思量，那思量的内容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亚威的律法相关的这些内容。最后是有一个词，就是昼和夜，原文就是如此啊，它的含义基本上就像中文的一个成语叫日以继夜啊，或者夜以继日都可以。那这样的意思表示说，它是一种每日不停的啊，时刻不停的时常去沉思默想，难或者就是去喃喃细语或者低声的吟诵的律法。所以对于神的律法，亚威的律法喜爱到一种程度，就是他的心思不断的在这上头去思想，并且不断的去反复的去念诵它，那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喜爱的表现。接下来我们看第三节，第三节是一个同比句，这样的一个同比句呢，它是它的就是说，所谓的同比就是说，上半句是被栽在溪水旁的一种丰收的果树，而下半句就对应到他所行的尽都顺利，啊，是这样一个同比。那上半句内容多一些，里头的一些词语分别解释一下。被栽在溪水旁，和合本它没有翻出被动，但是原文是一个被动的分词，啊，不是这棵树主动去做的啦，是它是被栽种、被移植过来的。那我们看到，特别是因为有溪水，我们知道植物的生长一定需要水分，如果没有水分呢，它就不可能有生命，不可能活得下去。那有了水分呢，才能得到滋润，它得到了水分，得到了这样的一种养分，它才能去结实累累，啊，才会有最后有丰收的这种成果。那所以说这个溪水我们就可以来理解到说，它就相当于就是神的律法，啊，神的律法就相当于这样一种像溪水一样的活水泉源。但是不能光只有是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是从神来的啦，所以说我们也更应该认去了解到说，神才是一切的源头嘛，所以神是活水的泉源，那有神才有神的律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一点，一棵果树如果离开了活水泉源，那它就不可能有生命。所以律法的存在也就是跟人的生命绝对是有关系的。谈到接下来我们谈到亨通的部分，就是说在约书亚记的一章八节啊，特别有对约书亚的一个吩咐，就是说这个律法书，就我们刚刚谈到的亚威的律法，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约书亚记一章八节，事实上内容跟这个诗篇的一章三节非常的吻合啊。同样的，在耶利米书的十七章八节，他也谈到说，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这样一节也相当于是这个诗篇的这一节的一个扩展，内容也非常的吻合。从这个内容来讲，我们第三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就是延伸到第四节来讲，它是一种对比句，它里头有对比到什么呢？就是一棵在溪水旁的树，它是一种有根的树，它要对比到第四节那边的这种糠会被吹散，它就是没有根，它固定不了。另外一个就是有溪水作为养分，那这树就能多结果。那对应到这个糠本身就是不饱满的籽粒，它里头呢，比如说如果是稻子，那稻子本来里头要有，在发育过程当中要有淀粉，要有稻浆去 填充到这个稻壳里头，但是呢它没有这个养分，它就没有这个填充物，所以就变成非常轻的、很空虚的、不实在的这样的一种糠坯。所以它的对比就是一个是结实累累，一个是虚空不实在的这种糠坯，这是非常大的一种对比跟讽刺。生命的丰盛与否，它绝对在于能否结出神所喜悦的果实。上次弟兄的聚会里面也有讲到，一个生命力的表现，它绝对能够去繁衍，能够去生息，能够去结出果实。那对于不能结果的树，它的结局只有，从新约的内容来讲，有三种，一个叫枯干，一个叫焚烧，一个叫砍掉。这个内容分别有几个经文，我跟大家大致讲一下。约翰福音15章2到3节，这边特别有谈到说，主耶稣说，凡不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要剪去，这就有剪掉跟砍掉。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更多。在第5节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第6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这边谈到一个烧，所以有剪掉有烧掉。接下来马太福音的21章19节，这边谈到说，主耶稣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他要在树上要去找果子，但是找不着什么，就是没有果子，不过就是有很多叶子，但是没有果子。那他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所以这边谈到了没有果子的树，它结局会枯干。这边是谈到，就是一般标题会说这是主耶稣咒诅这个无花果树。那对观福音里面同时有出现在马可福音11章12到26节里面，也是谈到这个马可福音这边是谈到说，无花果树连根部都枯干了，整株哦，连根都枯干了。路加福音的13章6到9节，这边是谈到说，同样是这个用一个比喻来说，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那这个一个人他来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啊，我这3年来到这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他谈到砍了，就是砍掉，何必白占地土呢？但管园的说，还今年尚且还留着吧，再给他掘开土加上粪，如果以后若结果子便罢，不然再把它砍了。所以如果不能把握机会赶紧结出果子来，时候到那就要被砍掉。能够结果的树表示它是有很充足的养分，那这种养分就是表示说，神的话，也就是神的律法，它就成为人的一种灵粮，成为人生命的养分。那关于这个人的灵粮跟养分，那人就如同是羊一样，亚威就如同是牧人，他要领人如羊在青草地上，在可安歇的水边，然后引导我走义路。我相信熟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诗篇23篇的前面1到4节。所以关于这个羊也好，树也好，都需要有养分，都需要有粮食，都需要有水，目的呢就是要能够结出硕大众多的果实，这是神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4到6节，4到6节是第二段，谈到了恶人及其祸患，也就是他将要灭亡。第4节里面谈到了这个没有根的生命，也就是这个糠。我们知道这糠就是刚刚谈到 它就是里头没有实际的这个籽粒在里头，所以它非常的轻，非常的轻。我们要把它筛选出来，那就是利用重量。所以在第四节这边来讲，它会谈到了用吹，用风来吹，好，来分别出来。这种不结果实的糠坯，对照这个施洗约翰他所讲的信息，他的结局是要用不灭的火来烧尽，跟刚刚讲到的这种不结果子的这种树要砍下来要烧掉，是结局是一样的。这个出现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约翰福音施洗约翰特别讲说，如果不结出好果子，不与悔改的心相称，这个就会有这个不灭的火。那当时有很多的犹太人，他的头衔很好，因为他的头衔就是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按照亚伯拉罕他的这种真正的信心这样的榜样去做。这个就是因为这些号称亚伯拉罕子孙的人，他们不喜爱神的律法，他们不愿意听从律法的教导去遵行，以至于他们就没有活水的泉源，他们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养分，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去结出果实出来。不仅仅是在新约时代的犹太人，我们反观到现今的世代其实也一样，有很多人光有基督徒的名号头衔，但是却不是按照亚伯拉罕所行的信心榜样去做。同样的，也是因为这些人不喜爱神的律法，其实更进一步来说，他们是更直接的来废掉律法，反对律法，他们不愿意听从律法的教导去遵行，但是心里面却一直还认为自己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事实上，他们所遵行的是他们心中所喜好的所谓的人的吩咐。这些人的吩咐是主耶稣特别在讲到这个假冒为善的人，他谈到说他们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神也是枉然。主耶稣讲的所引用的是出自于以赛亚书，所以不是只有新约才在责备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旧约先知就不断的在责备这些人。神的福音不是只有新约才有，在亚伯拉罕那时代福音已经传给他了，所以这些谬称乱讲说这个律法废掉或律法与福音是相对的，这些绝对是谬论。因为律法在旧约的时代，福音早已经存在律法当中，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福音。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在审判中这个词，在审判中，在和本它翻译的是说当审判的时候，它把翻译成时候，当然原文就是说在审判中。还记得这个在吗？就是刚刚我们谈到的在亚威律法中，或者在嘲弄者的座位上，这样一个在，都是这样一种介系词。它是对比到这个在审判中，它对比到下句，就是第五节的下半句，这个在义人的会中，同样又是一个在。审判，我们知道审判那一定是按照神的律法做公义的审判，而这个义人，义人指的是公义的圣者，或者称作公义的诸灵。这我们可以参考诗篇八十二篇的第一节，有谈到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就是诸大能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边就谈到了这样一种公义的这样一种会。好，再来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三节也谈到说，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是诸长子之会，就相当于这里的义人的会。以及接下来下半句是有审判众人和 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三节他谈到两种，他谈到一个是诸长子之会，那后面谈到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那这边都可以都是跟这些的义人的会有关。所以这个义人不是单指，不应该单指一般的人啊，也应该指包含了天，指着包含天上的圣者，他们是会在审判的大会上来一起来审判恶人们。所以这就是一个这个在义人的会中，也就是在审判中的含义。那审判的对象就要针对这些恶人来审判，那审判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些恶人不能立住，也就不能存留。那具体不能存留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在第六节就是在解释，因为第六节有因为啊。第六节我们来看一下，他谈到的就是说因为亚威知道义人的路，亚威知道义人的路啊，这是有谈到这种原因。那知道的含义是指亚威他赏识，他关心，他加以照顾，所以他对于义人的路呢，他是关注的，他是很赏识的，他也会去照顾。所以义人是亚威所认识的，就是神所喜悦的这种人。那神怎么喜悦呢？神就是接纳这些人，他得以进入这样的义人的会，也就是神的会当中。灭亡，我们知道恶人的路他要灭亡，那灭亡的意思就是指沉沦。那这种沉沦就指到说这个公义审判之后的一种永远刑罚，也就是指进入了第二次的死，就是永远不灭的火。那这个火呢，就跟前面谈到的这个这种枝子要被砍下要火烧，或者糠秕的这个问题都是有相关的。关于这个认识的这个角度来看非常的重要。我们从新约的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到二十五节，主耶稣特别讲到认识跟这个恶人的这个一个说法，我跟大家念一下。二十三节，七章二十三节，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因为那些人他们自以为跟主耶稣吃过喝过等等，跟主耶稣关系很好，而主耶稣说不认识他们，原因是这些人是作恶的人。所以作恶的人是不被主认识也不被神认识的。路加福音同样谈到十三章二十二到三十节这一大段也谈到类似的内容。那二十七节特别讲，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在于神所认识的这种人就是能够得永生的人，神所不认识的就是那些灭亡者，也就是那些作恶的。这样的内容同样是出现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保罗的书信在加拉太书四章九节这边特别有讲说，但是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了，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所以这边特别强调说，第九节特别讲到，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但是他换句话说，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所以更重要的是被神所认识。那被神所认识的，我特别在讲到说，这些人一定是行善的，一定是遵行神律法的，绝对不是作恶的人。如果作恶的人，那就是在不认识神的时候，也是不被神认识的时候。所以在加拉太书四章八节九节这边， 我们绝对不要去误会那个懦弱无用的小学是是指律法说的啊。如果这样，那就是就会就没有办法理解刚刚所讲的内容了。所以非常重要的一点，被神所认识，那绝对是完全遵行神旨意、听从神律法的人才有可能被神所认识的。另外一个被神所认识的呢，被主所认识的，我们可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谈到说，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特别讲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啊，是被主所认识。然后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所以这些人是被主所认识的，那他又是称呼主名的人，他就应该要必须要离开不义。谈到离开不义，一定是要遵行律法，因为违背律法就是不义，就是罪恶。所以经过以上这些，再再都显明神的律法是我们需要好好的去喜爱、好好的去思想，而且是不断的持续的来思想、学习、探讨。再怎么思想、再怎么探讨、再怎么去吟诵都不为过，千万不要去跟那一些恶人、罪人跟嘲弄者在一起，因为他们这些人，他们不完全不喜爱神的律法，他们恨神的律法，他们恨神的律法，也就是他们恨神。那这些人，你如果跟他在一起，你如果参与到他们的会中，你若与他们常常的聚集，就为在这当中你乐意去做这些事。我说的乐意是说，你在这当中或许你是去寻求一些认同感，去寻求慰藉、帮助等等的，跟他们交朋友。所谓交朋友，就想跟他们去成为称兄道弟那种关系，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就要来想想是不是你违背了这个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诗篇第一篇的第一节就开宗明义，明确的来要人跟这些恶人、罪人、嘲弄者，这些亵渎神话语、亵渎真理的这些人，要与他们划清关系、划清界限，要与他们分别。我们为什么叫亚维圣会？圣就是分别，所以你一定要清楚你要与哪些人分别。另外一部分你也要清楚，反之你就要知道你要跟什么人在一起。所以什么样的人是你应该在一起的，什么样的人是你应该要分别的，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好好的去思想，好好的要去得到这样的一种聪明跟智慧，要有这样的知识。那我们就会有人就要问啊，那我怎么样才能有这种知识，才能有这种聪明呢？是我自己去定义这个恶人、罪人或者亵慢人的这种标准吗？不是的，我们人何德何能，我们怎么去定义呢？神的定义早已在千百年来早已流传下来，一直到现今。我们只要好好读圣经，好好的根据神的话，好好的去思想，根据神的律法，好好的去学习，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去读神的律法，绝对不是为了别人而读，首要的第一的关键是为了自己，是先拿这个律法来对照自己的行为，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符合神的律法，这是第一优先。不要一读到神的话就马上想到别人的错，马上想到别人哪里 做的呢违背了这个律法，而都忘记了自己其实才是违背的更多。所以我们自己在审视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有参照，一定要有一个标准。这个标准你千万不要想着要从世人当中去得到，想从世俗当中去得到，想从一些什么励志书籍啊，想从一些什么名人啊等等的这些，千万不要。我们要想办法去从神的话语当中去得到。但是神的话语或许我们就没有那个基础，我们不能了解啊，那神也知道这一点，所以神他就差派吩咐了他有圣灵的人，好，就是神降下圣灵，浇灌圣灵到具体的某些人身上，他会让这些人明白神的话语，然后呢也赋予他使命去把神的话语传出来，讲清楚讲明白，并且也会教人去明确的去分辨，在这个世上还有许多号称是所谓神的仆人，却是在传人的吩咐、传人的传统的这些假道学、假冒为善的人，这样的这种善恶之争、这样的义和罪的这种一种对立，这是从古至今永远都没有停息的一种征战。那我们今天在阅读、在学习诗篇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要深刻的去体认到这种两个对立面，这中间没有模糊地带，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的了解我们到底要站在哪里，要行在哪里啊。所以第一节特别讲不要去行在恶人的计谋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一定会去行某些事情，不，因为我们人既然活着，活着就有行动，活着就要去站立，就要去坐着。但是到底我们要行什么，站在哪里，行在哪里，站在哪里，坐在哪里，我们一定要清楚我们要处在什么一种情况之下。所以求神给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可以分辨的清楚什么是恶人、罪人跟嘲弄的人。一旦我们能够分得清楚，我们才有可能站对边，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去在义人的这个道路上，也就是第六节，好，真正的去行走在这个义人的道路上，才能真正的在这个义人的会中永远的站立得稳。感谢神，那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